今天呢，大凯继续为大家讲述奇闻奇事系列故事。咱们今天讲述的第一个故事名字叫做奇怪的暖瓶。这个事儿是我的大学舍友所说的，他是江西人。有一家三口，父亲、母亲和儿子小东。这个母亲呢是继母，继母刚刚嫁过来的时候对小东还是不错的，照顾的虽不能说是细致入微，但也算是知冷知热，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相安无事的过着。直到小东上了小学，继母怀孕又生下一个儿子，就像是古老俗套的剧情一样，继母就开始嫌弃小东了，横看不顺眼，竖看不顺心，这种厌恶与日俱增，甚至发展到不能容纳他的地步了。于是某天中午，继母就跟父亲商量要杀了小东。听到这儿，我不禁毛骨悚然地问，父亲竟然会同意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吗？我的舍友解释说，据说这个儿子可能是前妻带来的，混乱的家庭，混乱的人间呢。时间就定在了当日晚上的7点钟。不料这个事儿啊，竟然被门后正要去上学的小东给听到了。孩子害怕极了，下午放学怎么也不肯回家。班主任李老师呢就觉得奇怪啊，就询问起来了。孩子把这个事儿一说，李老师觉得可能是孩子胡思乱想，觉得是既好气又好笑，但正好也要做家访。行了，你不用担心，先回家去吧，我今天晚上去你家，他们一定不会杀你的。孩子听了之后放了心，就乖乖地回家了。李老师回家批改作业，可是批着批着竟然把这个家访的事给忘了。到7点的时候他还在批作业，这个时候家里的一个暖水壶突然爆了。家里只有李老师一个人住，也没有风，也没有客人，暖水壶里头也没有水。而这个时候老师忽然想起了去小东家的这个事儿，一种不好的预感在心里蔓延，这破暖壶也没管，赶紧跑去他家。而当他赶到的时候，小东已经被害死了。再给大家说下一个故事，纯真无邪的孩子。这个故事呢是江西的舍友给讲的，说有两个姐妹，姐姐在当地乡下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屠户，妹妹去城里打工。姐姐的孩子4岁的时候，妹妹从城里回来投靠姐姐，并且告诉姐姐自己傍了一个大款生了个孩子，这就是传说中的借腹生子了，得了10万块钱，想回来找个老公踏踏实实的做点小生意。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呢。姐姐回头跟姐夫一谈，立马想了一个恶毒的计策。妹妹从城里回来直接来找到姐姐，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踪迹，那为什么不弄死她，把那10万块钱据为己有呢？至于杀人方法嘛，就跟杀猪一样，把她打晕掉下来，下头放个盆，开膛破肚放血，把跟动物差不多的骨头与猪的放在一块，有特征的就埋在后院，用水泥一抹，肉就给他搅成肉馅。他们做的事情自以为很隐蔽，但是却被4岁的孩子看在了眼里。而孩子呢，年龄太小，并不懂那是在杀人，照样玩自己的。有一天孩子去舅妈家玩，正巧赶上舅妈在杀鸡放血，孩子就用稚嫩的声音说，舅妈，你杀鸡才这么点血呀，我妈杀我姨的时候流了整整一盆呢。舅妈心中一寒，你说这天真无邪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撒谎啊，于是马上报警，很快就发现了院中的部分骨骸，而有一些呢则被当作肉馅和排骨给卖掉了。舍友说，这件事发生以后啊，整整一个月他家没有吃过任何的肉类。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死亡预告。这个事儿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我10岁的时候，奶奶诊断出肺癌已经1年了，在医院住了很久，又回来吃了很久的中药，仍旧不见效。她越来越憔悴， 晚上不打杜冷丁就疼得睡不着觉，我们只能眼看着却无能为力。奶奶那个时候最疼我父亲了，妈妈生了我以后又更疼我。她生病住院以后，我常常坐在家门口等她回来，并偷偷地掉眼泪。我心中一直知道，那个时候在医院的她也是很想我的。那会儿我还小，不明白死亡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以为人死了就跟出门一样，还是会回来的。在那天夜里，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有一种很恐惧的感觉笼罩着自己。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自己睡了，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不一会儿，爸妈那个屋的灯亮了。据父亲说，他听见窗户边有一串钥匙晃动撞击的声音就醒了，想打开灯看看是谁，结果没有人。我跑过去要跟他们一块睡，而这个时候电话响起，是二姑打过来的。她在晚上的时候负责照顾奶奶，说奶奶不行了，让我们赶快过去。我们到的时候他们正在拼命地用热水给奶奶洗脚洗手，想让她好受一点。因为我是小孩嘛，怕被吓到，所以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我坐在沙发上，整个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不一会儿灯突然灭了，我听到那边有人说，保险丝断了吧，大哥去换吧。可是话音刚落，灯又亮了，没过一分钟灯又灭了，几秒钟之后又自动亮起来。这个时候那个屋里突然爆发了大群人的哭声，奶奶就这么走了，而那个忽明忽暗的灯却再也没有灭过。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这也是我们老家那边的故事了。李家有个孩子12岁，上6年级，成绩还不错，健康活泼又招人喜欢，就是总喜欢跑出去玩。因为村子里头的人都认识嘛，所以家长很放心，只是嘱咐两声就完了。可是有一天孩子却突然失踪了。下午4点放学，按理说4点半应该回家了呀，天都已经黑了，就算到同学家写作业也应该差不多回来了。而时间慢慢流逝，到了7点钟，父母就着了急，挨个给孩子的老师、认识的同学家打电话，可都说不知道。到孩子常去的河边跟镇里的网吧去找也都没有。转眼之间天已经全黑了，10点多了，爸爸提议说回家看看孩子，没准回家了。结果回家一看还是没人，妈妈急得直哭啊。爸爸找到村委会，把广播站的老头从床上拉起来，把广播的声音调到最大，赶紧喊，我是老李，我是老李，我儿子李某某放学到现在还没回家呢，有谁看见了赶紧把孩子送到广播室来，我求求大家了。喊了一个小时，嗓子都快喊哑了，可还是没人来。老头就说，要不你们报警吧。警察来了，问了情况也是没线索，挨家挨户的问还是一无所知。你说这是绑架吗？绑匪也没有打来过电话。是凶杀吗？也没有仇人呢，所以估计是被拐卖了。于是呢，把孩子的照片发往各个地方，争取有人见到孩子就会通知李家夫妇。然而事情就这么过去了2个多月，当孩子的父母都已经快绝望了的时候，孩子突然出现了。他敲开家门的时候穿的还是那身失踪时的校服，但脸色灰白，表情空洞，似乎受到惊吓一般，问他也不肯说话。脱衣服的时候，母亲看到孩子左胸口上有一个已经愈合的伤口。不过毕竟孩子回来了嘛，父母心中还是松了口气的，赶紧通知警方销案。一个警察过来看了一下情况，就说行了，你们好好照顾孩子吧，回来就好，等孩子好一些了再去跟警局说一下具体情况。可谁知道到了晚上，孩子突然呼吸困难，紧抓胸口，脸色青紫。爸妈吓坏了，赶紧打个车送医院，路上孩子就没了气儿。结果揭露孩子死因的是法医。法医说，孩子在不久之前接受了一次心脏移植手术， 而植入的是一个先天性畸形并伴有间隔缺损的心脏啊。接着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丁玲是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她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人，有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可是有一天啊，她的丈夫突然跟别的女人跑了，当时孩子乐乐刚刚一岁多，丁玲虽然觉得痛苦，但为了孩子坚强地忍了，也没有再婚。日子就这么清清苦苦地过着，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孩子也很懂事，还会帮母亲捶捶背，做做家务什么的。直到乐乐九岁的时候，跟一群同龄的孩子在打麦场捉迷藏玩，为了让别人找不到，他藏到了草垛，而这群孩子却并没有在意过他，该吃饭的时候大家就都散了，也没有叫他。乐乐就这么一直在草垛里躲着，估计心中还在庆幸自己找了这么一个绝妙的地点，谁也找不着。晚饭过后，孩子们又聚在了打麦场，这次的主题呢是做点导弹的事情。小虎跟小薇也在其中，小虎鬼点子多，胆子又大，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个打火机，点着了一个草垛。孩子们都兴奋极了，觉得自己做了多么惊人的事儿，却没想到乐乐却正是躲在这个草垛里。惨叫声响起的时候，丁玲正好来叫乐乐吃饭。当他发了疯似的把孩子从火堆里抱出来的时候，孩子已经烧成黑乎乎的焦尸了。愤怒的丁玲抓住被吓傻的小薇问道，谁呀？谁放的火？孩子哪里会撒谎啊，指着小虎就说，是他。小虎吓得转身就跑。打官司的时候，小薇代表孩子作为证人出席，可没想到本来口口声声指认小虎的小薇却说乐乐是自己玩火把自己烧死了，不关别人的事儿。最后因为证据不足，丁玲败诉了。而从那以后，丁玲就变得有些不正常了，谁打招呼他也不回人家，眼中总是带有深刻的怨恨。一个星期之后，丁玲失踪了。随着失踪的是当时因为家里收取了钱财而做假证的小薇。过了几天，打麦场的草垛里发现两具尸体，微笑着死亡的丁玲身旁是一个面目模糊的孩子，孩子的舌头被生生地割了下来丢在脚边，血液染红了孩子胸前的衣服，眼睛被人用手给抠出来了，黑红的血洞惨不忍睹，手脚几乎被砍断，而这个孩子正是小薇。再给大家说下一个故事。这回呢，我说一说在部队的经历吧。我2011年的时候在广东武警总队某部队服役，我们这个中队最主要的任务是在山上看守某些战斗物资，整个一个山头啊都属于我们。这个山以前是附近的村民埋去世亲人的地方，有很多坟头，站塔哨的时候啊能够看到一片大坟头。中队只有60个人左右，我们宿舍楼在山腰上，有次是去宿舍楼的房顶疏通下水管的时候，我看到房顶有一个很大的八卦镜对着山，大门口有个房子，房子是下雨天哨兵可以在里头执勤，不过一般的情况之下哨兵是在外面执勤的。房子靠近大门有个透明的大玻璃墙，是方便观察情况的。房子里有厕所，有个哨位执勤机，这个机器呢有个摄像头，有个显示器，摄像头是冲着哨兵背后的，显示器是能够看到哨兵背后的这一排。有一次我站在大门哨，凌晨2点到4点的时间，那会儿就最困呐，我在3点左右活动了一下脖子，我一回头透过玻璃看到哨位执勤机的显示器上有个人，他呢就站在我的左侧后边背对着我。我当时整个人就麻了，又不敢回头看。我冷静了一下，还是回头看了，不过什么也没有，但是显示器上还是显示那儿有个人，穿的黑衣服背对着我， 脖子伸得很长，有点驼背。我忍住害怕，一直到下哨。下哨后是从山下走到山腰的宿舍。在我走的过程当中呢，我感到全身发毛。等到了宿舍楼下边，跟领班员交接完，我就飞快地往宿舍走啊。我宿舍在四楼，跑到四楼马上到门口了，一转弯看到一个穿迷彩的人正好走过来，我来不及刹车，一下子就跟他撞上了。当时给我的感觉啊，我是撞在了水上或者说是空气上，有感觉但阻力不大，那个人一下子就没了。我当时大叫一声，回到宿舍蒙上被子，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迷迷糊糊的。后来呢，我就把这个事儿跟一个老班长说了，他说没事，正常，然后给我讲了很多这个部队的灵异事件，有人遇到半夜被白衣女人扯被子的，有遇到在密封的哨塔里发现骨簪子的，有在监控上看到指导员后边跟着个女人和小孩的。然后说那个房顶上的八卦镜啊，是不知道哪个领导求来的，就是因为之前发生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啊。家里的房子拆迁过后有了一块新的地皮，168平，建在马路旁边还是建在中间，是社区来规划的。我家的房子被规划到了马路旁边，同时挨着我家房子靠里建的是以前住的不远的一个熟人。我姐姐跟姐夫都是搞建筑的，我爸早就跟他们商量好了房子应该怎么盖怎么规划，而隔壁挨着我们建的人呢，提出两家可以共用一个楼梯通道，一张大门，这样啊能够节省材料钱。我爸当然不同意了，于是隔壁的人就请了一个法师在我家的那块地皮上做法，撒了一地的鸡血，听说这是诅咒我们家呢。当时现场的照片是我从我姐姐的相机里面看到的，当时刚上大二，回家的时间也不多。后来呢，家人报了警，但是那个法师跑了，我也没再追问这件事情的后续。后来房子照样是在我爸的辛苦工作之下建起来了，装修好几个月之后住了进去，住的三楼，其他的楼层呢暂时空着。我爸对房子很满意，那会儿啊我姐还在读研，我又难得回一次家，一家人在新家的餐桌上吃了一顿饭，其乐融融。没过多久，有一天在学校宿舍，冬天的凌晨呢，我接到家里的电话，姐姐说赶紧回来吧，爸爸突发脑溢血已经不行了。我接到电话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我都没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啊。愣了一会儿赶紧下床收拾东西，由于室友都还在睡觉，我轻手轻脚地下来怕吵醒他们，但还是有个室友注意到了我的举动，问我要干嘛，我说我回家，他说他送我。南方的冬天啊，凌晨很冷的，就跟我的心一样，但是我室友一路上什么都没问题，就送我上车，说了一句注意安全。从买票坐起车到回到老家打上车，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只记得回家的路上一路红灯。回到家见到爸爸躺在那儿，我的眼泪顿时就忍不住了。我问姐姐，平常爸爸身体挺好的，除了有点高血压之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姐姐说这几天呢，他都在家里住，没有任何征兆。出事的那天晚上，爸爸还跟他有说有笑的，洗了澡回到房间里，他也就没再听到声音了。我妈当时跟朋友一起做宾馆，回家的时候基本都是凌晨时分了。我妈回到家看到爸爸躺在床上，床边一滩血，已经没了呼吸，这才叫醒我姐的。办完了爸爸的丧事，有一天大姑姑说正月十五点灯的时候，他半夜起床上厕所，看到大家的灯都好好的，外头也没什么风，就我家的灯全灭了。他冥冥之中觉得吧会出事儿，但是又不好说。我叔叔后来也证实了，确有此事啊。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这是听我一个姓李的朋友讲的， 发生在他姥爷家的一个真实故事，让人既可怕又可畏啊。为了便于叙事呢，我以李的口气复述一下这则故事吧。我姥爷家在长城村，祖祖辈辈都是村里的好户。到了我姥爷这边是教书的，在农村也算个文化人，家里的光景很好。我姥爷有个爱好，就是打猎，一有时间呢就上山打。他枪法不是很好，但见什么就打什么。不过后来有一年啊，出了事儿。我姥爷打猎的时候碰到一只狐狸在路边躺着，看上去就跟死了一样，但身上还是热乎乎的软的。我姥爷也没多想，就把这只狐狸捡了回来，然后剥了皮。因为狐皮暖和，他想往炕上铺，狐肉不好吃没人吃，就喂了狗。可是从那以后啊，竟然开始出事了。先是家里的狗，当时吃狐狸肉的一共有六条狗，都是村里的。吃了狐肉之后，这六条狗就跟疯了一样，汪汪的叫唤，互相打架，互相撕咬。最后六条狗都死了，一条没剩，都是你咬我，我咬你，活活互相咬死的。狐狸皮剥下来，用这个削揉熟，然后再晾干。我姥爷就把这个皮子呢铺在了炕上。铺上的那一天，他往炕上躺，一挨这个狐皮，一下子打了个冷战。他心里疑惑呀，感觉有点不对，就想把这狐皮给拿下来，但是已经迟了。当天晚上，我姥爷就做了个梦，梦见一只狐狸告诉他：“你害我一命，我要杀你三口。”第二天，我姥爷把这话告诉我姥姥，然后就神经不对头了，从那以后疯了。也不知道他是被吓疯的，还是那只狐狸把他给弄住了，反正当时就疯了，一直疯了三年才死的。接下来就是我二舅病死的，然后是我大妗子，就是我大舅妈，也是没出三年就死了。好好的一户人家全毁了。不光是我姥爷家，还有那个帮我姥爷用削处置狐皮的人，他浑身上下蜕了三层皮，可受了罪了。因为家里一直出事啊，我大舅就请了一个阴阳先生来给看看。这阴阳先生一进院就说有狐精，我大舅自然不敢隐瞒人家呀，就把姥爷剥了一只死狐的皮的事儿跟阴阳先生说了。可是阴阳先生说，那只狐狸可不是死狐狸，是修行到了关口过关的，就跟人一样，命里头必须过这一劫，过了就修成了。人要是遇上狐躺在那里的，身上还是软的，就得买上红布把这个狐狸啊给它覆盖上，然后用这个玉脚杆啊或者什么东西盖上，这样狐狸就过了关口修成了。修成的狐往往都会报恩，最起码保佑你家发吉财三年，你杀了他，他当然要报复了，这是毁他修行嘛。阴阳先生也是告诉了一些方法的，按他说的这些做了，我姥爷家才慢慢的稳了下来。但是从那以后啊，我姥爷家就不再跟以前一样兴旺了。再给大家说下一个故事。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啊，周三下午不上课，在家里写作业，然后楼上漏水了，水是从墙上渗出来的，后来呢连墙上插座的孔眼里头也喷出了水。我以为是楼上忘记关水龙头了，就给我妈打电话，让她赶快去找邻居回家关水呀。可是过了很久都没人来，连我家楼下都开始漏水了，外头的走廊里头也全是水。我忽然想起来了，我放学回家的时候，住在楼上的那个叔叔是回了家的，我们在楼道里遇到过，他还问我下午是不是在家呀，我说是。我马上跑上去拍门叫那个叔叔，以为他在家里睡着了，可是没人应。到了下午三点多，他们家人回来了，住在楼上的女主人是我的远房姑姑，她一开门发现门是从里面锁住的，根本进不去，所以又找了开锁的人。等到把门打开，已经是下午的四点多了。一开门，这水呀，呼的一声就涌出来了。姑姑的老公趴在地上，已经被水浸泡多时， 他喝了农药，把家里的水龙头都打开了，还用毛巾把一些出水口都堵住了。农药毒发的他就这么淹死在了水中。我当时这头发汗毛都竖起来了，想想浸泡过他尸体的水从天花板滴下来，这心里头毛毛的。后来姑姑跟警察交代说，她老公以前就自杀过一回，她老公是个日本人，很大男子主义，经常打她。姑姑也曾经在半夜的时候向我家求救过，后来她受不了了，提出离婚，那个日本人呢就跪下哀求，痛改前非。可是没过多久又会是老样子。姑姑这一次呢跟她说，我心意已决，一定得离婚不可，然后就搬回娘家住了。紧接着日本老公就这么自杀了。后续就是他们家人推测啊，这个日本人呢并不是想死的，他只是想吓唬姑姑一下，想挽回她，所以确定了我下午在家写作业之后就放水了，然后才喝的药。想必他料定一定漏水，我会去打电话叫人，这样姑姑就回家开门，然后抢救他。农药嘛，毒发很慢，他也没喝很多。可是后来应该是发现毒发了却没人来，所以爬出去开门求救已经来不及了。听到这个分析我有了阴影啊，我当时确实很早就发现有滴水，而我呢只是拿了脸盆接着这个漏水，满了就倒掉，是后来水势很大根本无法控制的时候我才给妈妈打电话的。你想啊，我那会儿小学三年级，那真的是啥也不知道啊。后来我就常常晚上睡不着了，晚上听到厕所冲水和滴水的声音就害怕，受了惊吓发烧好几天。不久之后我们家就搬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爸妈晚上用了洗手间都不敢冲水，得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冲，怕我害怕呀。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啊，改革春风已经吹遍全国大多数地方了，但显然呢还没有伏及湘地的一个小县城黄才镇。或许你对这个地名感到陌生，但翻翻你的历史教科书，鼎鼎大名的商代青铜器四羊方尊就是出土于黄才镇的。一方面印证着这个小县城的悠久历史，另一方面也使小县城蒙上了一层神秘感。那个时候黄才镇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水库，每年山洪爆发，水灾连连，旱季枯水的时候又没有蓄水，所以当地急需修建水库，以满足日常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但是上头呢显然没有这样的规划，所以乡民们经过一番商量，决定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修建一座水库出来。敲定以后就是一番热火朝天，水库在丘陵山下平地开挖。可是在挖到一处水稻田的时候，向下没挖多深就挖出了一件十分瘆人的东西，一具黑漆漆的大棺材。这件事在当地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因为他们那个稻田区附近啊，根本就没有一座坟墓，更没听说谁家祖上在这儿埋过先人，更何况那具棺材比普通人家的棺材要大上许多，看上去可能里面至少应该躺着两位主人。消息立马传到了县领导层，上头就派人下来查看，决定不扰先人，另外找个地方把棺材埋了得了。于是呢找来了四根抬棺材的木头，叫四个壮实的小伙子去抬。这第一次抬的时候呢抬不动，抬不动是吧，再加两个人。可是加了两个人以后还是抬不动，最后八个结实大汉才勉强给抬走了这具棺材，停在了一个临时的处所。这棺材如此厚重，自然就有一些宵小之辈动了歪心思，这里头莫非是有很多金银财宝吗？某一天夜晚，有人潜入棺材停放地想试一下运气，但最终啊被看守人抓住了，没能成功。不过很多人就向县领导建议，不如啊开棺验一验，如果真是以前旧地主藏的财物，正好修水库缺乏资金，可以拿来用一用啊。 县里这边啊，觉得也有些道理，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开棺的结果却是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棺材打开之后，人们看到的是密密麻麻扭动身躯的黄鳝，它们身形较一般的同类要粗壮很多，颜色趋深，眼睛竟然透出骇人的红色。这满满一棺材的黄鳝，可以想见当初这些生物从棺材底的缝隙里钻进去啃噬尸身，到身形肥大之后再也无法出去这个场景吧。最后这件事啊，就简单了，人们在恶心之余立马弄来了汽油和柴火，把这一棺材的吃人黄鳝付之一炬了。再给大家说下一个故事，半截黑影。我本来呢对神神鬼鬼之说半信半疑，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还是同一情景发生过两次，才去问仙姑是真的遇到鬼了。我是广东沿海地区人，70后，老公就俩兄弟，婆家盖了两栋房子，结婚多年大家都住在一起，另外一栋房子出租，直到2013年分家，我们搬到另外一栋房子，住5楼6楼。五楼两个房间，一间是我俩夫妻的卧室，一间当客厅。六楼只有一个房间是女儿的卧室，低层呢就继续出租。我们这边都习惯在房子一楼安放祖先神位，由于我们搬过去的这个房子还在这个出租的状态，所以就没有安放祖先神位，逢年过节还是由公婆继续统一祭拜。而事情呢，就发生在我们搬家没过多久的某一天。一天晚上，我们夫妻同房，完事之后，老公出客厅抽烟，我躺在床上，衣服都还没穿呢。就一会儿功夫吧，我进入到了一种好像是半睡半醒的状态。我清楚地感觉到，就好像是看到了似的，一个半截黑影从楼顶飘了下来，而且是窗户外面。他首先在我女儿的窗户外往里看了看，好像是找人的感觉，没找到，然后就往下在我房间的窗户往里看，然后马上从窗户进入到我的房间，站在我的床前，然后想睡下来。我拼命的挣扎呀，大喊，可是用不了力，喊不出声，但是很奇怪，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害怕。就在挣扎间，我猛然醒来，老公已经回到了房间。我问老公出去抽烟多长时间了，老公说抽支烟也就几分钟吧。我也没说也没多想，就认为怎么一下子做了这么一个梦呢，很奇怪，起来穿好衣服继续睡觉。第二天我跟老公和婆婆说这件事儿，他们也说我是做梦。我细想自己嘀咕了一番，怎么会一下子睡着还做梦呢，但因为不觉得害怕嘛，过后几天也就没把这事放心上了。一个星期后，又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老公要出去客厅抽烟，我就想着那东西不会又来吧。老公前脚刚踏出房间门口，我一下子就好像半梦半醒的感觉来了，看见那个黑影就站在我的床边，又想睡下来。这次呀，我好像是有心理准备一样，一挣扎就醒过来了，然后就叫我老公。这回我心里觉得害怕了，紧紧地搂住老公不敢睡，怕睡着了那个东西又会出现。刚好那几天呢，我妈来我家，我妈比较信这个，去找了个仙姑问事儿，说是年轻的时候啊，爱慕过我的一个人，也结婚生子了，可是他呢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走了，找我找了好多年，生不能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哎，等等等等，说的我们有点害怕呀。恰好找到我的时间刚好是我搬家的时间，是我们没有安放祖先神位看家，所以他就能随意进出了，再加上我那段时间可能运势比较差吧。听到这个说法之后啊，我起了一身的冷汗，害怕。还好我的奶奶在我家帮忙看家，她想睡下来是我奶奶一把揪开她，如果被她睡下来恐怕就得麻烦了。当然了，我奶奶是去世好多年了，最后啊还是做了场法事了结的，之后再没发生过。 如果冥冥之中真的有这样的群体存在，希望还是能够各自安好吧。再给大家讲下一个故事。我姥姥他们村的名字呀叫龙关头，在他们村子最北面有一个很破很旧小小的龙王庙。关于龙王庙有很多传说，比方说发洪水，即使水再大也只到龙王庙前就不会涨了，所以村子几千年来都是平平安安的。在很早以前还说我们村跟另一个村的龙王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两个村的人呢有一种使命感，会保护龙关头的人，所以龙关头的女孩只会嫁到我们村跟另一个村。龙王庙的龙王像左右各两个泥孩子，据说是黑白小子，每到特定的日子就会把白小子放我们村供几天，黑小子放另一个村供几天。关于龙王庙以前种种的传说奇事就不在这里说了，我只想说我爸爸小时候经历的，还有在我小时候捡拆除龙王庙的事情。在以前啊，村与村之间经常打群架，而龙关头这个地方是最弱的，所以都是我们村跟另一个村保护龙关头。爸爸曾经说过，之所以黑白小子不再送往我们这俩村，是因为有一年啊，有一个村的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去龙王庙捣乱，抢走了黑白小子。龙关头立马派人通知我们两个村。我爸爸说，当时他十多岁，村里人正在地里干活呢，本来天气特别好，天空特别蓝，突然之间立马变了天啊，天黑得压抑，黑得让人恐怖。接着龙关头的人就到了，诉说了经过，我们村的所有男人就拿起锄头棍子去了。当时我爸爸虽然十多岁，但也跟着凑了热闹。最后我们村跟另外一个村的人汇合之后啊，就去讨公道了，要把黑白小子给抢回来。结果那个村的人也不甘示弱，当着我爸爸他们这群人的面就把黑白小子给摔碎了。就这样双方动了手，动手的同时下起了瓢泼大雨，那雨特别大，最后以死亡三个人的代价，这场架才算平息。而死的那三个正是抢黑白小子那俩，还有那个摔的。在这儿我要说明一下啊，在那个时代村与村之间互殴死人很正常，尤其是群架。虽然架打完了，但是雨还是一直在下呀。就这样大雨一直下了三天，最后在第三天晚上，我们地区西南面的一个水库发水了，大水到哪个村都没有淹到，唯独抢黑白小子那个村被水冲了。据说那时候屋子都塌了，死了好多人呢。我特小的时候还路过他们村过，特别荒凉，到处都有倒塌的空房子。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龙关头换了个新村长，他是不迷信的，非要把这个龙王庙拆了。具体原因不知道啊，一开始没人敢拆，但后来由于报酬很高，也就有六个人开始干了。他们先拆了墙和屋子，并没有发生任何事儿。不过说是没发生啊，但还是有一件事儿的。我以前管他叫表兄的一个人，晚上骑自行车路过刚被拆的龙王庙，他看到那里好多拆下来的木头，想拿一根回家烧火，结果他拿起来刚要走，自行车链子掉了。他安上之后又要走，可是一蹬这个链子又掉了，一直弄了七八趟，最后他心里都发了毛啊。虽然龙王庙在大路的边上，但是由于四周啊都是上百年的古松，所以即使白天也让人感觉到有些惊怕。最后他把那棍子一扔，骑骑自行车就跑。哎，说来也奇怪啊，车子一点事都没有。咱们再说说这个拆龙王庙的那六个人啊，等他们拆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剩下一个巨高大的龙王像。那会儿他们就商量，这可怎么办呢？有一个人就说，龙王庙祖祖辈辈都很灵，还是把这个像留着吧，说不定哪天呢还要重新建龙王庙，咱得把这像放进去再请他老人家回来呀。其他五个人可能因为最近拆迁也没发生事情，胆子就大了，说这么大往哪儿放啊，咱拆了他得了。其中一个人一镐头就把龙王的头给打下去了， 另外四个有拆胳膊的，有拆腿的，最后全拆了，只有之前那个人没拆，默默地在旁边看着。拆完之后也正好是中午该吃饭的时候了，其他五个人就走了，只剩下他还在默默地看着龙王破碎的泥像。最后他走过去抚摸着这些碎泥像就说，龙王大仙呐，请不要怪我们，虽然他们不再供奉你，但我回去一定还会供奉你的。他说着的时候啊，龙王肚子那块泥就裂开了一道缝，里面似乎有个土球，他把土球拿出来用镐头敲碎，结果里面出来一条用纯金做的龙。他怕被人看到啊，就拿回家去了，给供奉了起来。我表兄说他家直到现在还有那条金龙呢。而其他拆庙的五个人，除了拆完龙王庙的第一年之外啊，后来不是生怪病就是遇到意外。砍龙王爷脑袋那个在脖子上长了一个超级大的瘤子，我曾经见过一回的，恐怖的要死，当时我一整天都没吃下饭去。而砍左胳膊那个在一次干活当中发生意外，左胳膊没了。砍右胳膊那一位在一次下雨天出门的时候啊，让掉下来的大木头把这右胳膊砸折了，本来去医院也医治了，可一直没治好，裸得一个残废。另两个砍腿的，一个是家里进去歹徒，他跟这个歹徒搏斗，让人家用斧子把腿砍折了，后来一直不知道歹徒是谁。还有一个砍腿的在一次车祸当中也失去了一条腿。而村长啊，在拆完龙王庙之后，他把拆下来的砖头弄回家盖了个小屋子。可是村长从拆完龙王庙没多久，每天都梦到龙王索命，最后不到一年就病死了。而他儿子在一个大雨天去用龙王庙砖头盖的小屋子里拿东西的时候，屋子突然塌了，把他这儿子给活活砸死了。那五个已经残疾了的人虽然没有立马死，可是在我上初中过年陪母亲回姥姥家的时候，听他们谈起，不知道为什么那五个人呢，都在同一天病死于家中呢。好了，咱们本期奇闻奇事系列故事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